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湾区早安，我是袁成。
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袁成，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又出考题了，
卡壳了。
今天6月30号，六月份的最后一天
啊，这也是
对的哈。然后世界杯这个足球赛淘汰赛的进行时，
对，
好吧，那其实时间过得太快了，六月份结束了，二季度结束了，上半年也结束了，是
没错，太快了。
2026年好像刚开始，日历刚刚翻开，现在
过去了，
对，日程过半了，所以我们也许是时候盘点一下自己的收获。今年半年过去了，大家是不是都达成了自己年度目标的一半了呢？哎呀，股市今年可是达成目标了，光是二季度道指和纳指啊，就一个涨了差不多15%，一个差不多涨了20%。天哪，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详细的说，先来捋一下啊，昨天到今天的时间有几件大事儿。我们先来看看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现在进入了一个比较微妙的关口。那今天呢，本来是原定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像川普的女婿啊，还有使者哈，已经都到了多哈了。但是呢，现在双方对谁先要求的会谈是各执一词。川普说是伊朗请求的，然后伊朗那边立马就否认说是美国先提出来的。
他每次都先反驳哈。
对，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回盘一下这个细节。
好的，第二呢，是迎向了纽约初选的极左派势力呢士气大振，喊出了要挥军西进的口号，甚至提出要废除总统，废除最高法院，这让民主党内部的资深人士忧心忡忡，警告这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哪里是不用挥军西进呢，这西面本来也盘踞着同样的一群势力哈，也许是这样。好的，那么还有一个新闻呢，就是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个独家爆料，说美国的五角大楼啊，正在现在在做改革了，观念上的大变革。原来呢，美国在军事上追求高精尖，现在呢放弃了高大上了，开始山寨便宜货，就是
多多益善。
对，去造就是像乌克兰呢，还有伊朗啊，在战争当中用到的那种
无人机，
无人机，蚊子式的无人机啊，这是美国军事上的一个大的转向。
还有一批呢，跟我们湾区生活息息相关的本地新闻。当然了，重头戏还是世界杯。美国队呢，昨天已经抵达了我们湾区，备战明天的淘汰赛了。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会专门为您详细报道。今天呢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也提醒各位啊，明天就是7月1号，世界杯淘汰赛呢要在我们的家门口打响了，大家可以早做安排。我们还是来例行看看今天的财经。
好的，我们先回顾一下昨天的收盘。6月29号星期一收盘呢是一个开门红，道指涨了306点，涨幅是差不多0.6%，收在了52182点，这也是创下了历史最高的收盘记录。标普500上涨了1.18%，收在了7440。纳指呢上涨了2.07%，涨得最多，跌的时候它也跌得最多，收在了25820。所以昨天市场是强势反弹。那么这波上涨呢，或者是说这波反弹有两个推手，一个是科技股的强势反弹，因为连跌了5天嘛，前面跌的比较多的科技股就迎来了一波抄底的资金。还有另外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呢，就是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昨天呢被正式的纳入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其实这里也是就是提醒一下，道琼斯工业指数大家会印象中觉得都是传统的重工业啊，其实现在很多科技公司也被纳入了道指。所以呢股价昨天 Alphabet 是大涨了4%，也给道指的创纪录呢添了一把火。那么 它入驻道指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道琼斯指数呢，是美国最悠久历史的股票指数之一，它的成分股被看作是美国经济的中流砥柱。 Alphabet 的加入呢，取代的是老牌的电信公司 Verizon、这一进一出其实是折射出美国经济结构的一个变迁，科技正取代传统行业，成为美国经济越来越核心的引擎。那对于我们湾区的听众来说，我们是处在美国的科技中心，这种变化其实和我们的就业和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读懂了这些数据呢，也就能够体会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脉搏。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市场开盘的数据。今天的开盘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三大股指啊，开盘的时候是涨跌不一，现在是全部都是向上涨的。道指呢继续往上涨，今天又涨了 0.17%， 来到了52,270。纳指涨了 0.84%， 来到了26,037。标普500涨了 0.37%， 现在是7,467。这是三大股指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在上半年当中啊，刚才已经说了，道指呢是创下了五年以来最佳的上半年表现，标普呢是涨了 14%， 纳斯达克第二季度是涨了 19.6%， 这也创下了自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最大的单季涨幅，道指同期上涨了 12.6%， 也有望创下自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强季度表现。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身家在股市里面啊，或者是大家的养老金也部分的投资股市，间接的投资股市的话，大家在过去的一个季度或者是上半年都大有斩获，
收获满满、
对，恭喜大家了。
再来看一下能源啊，受到这个周末美伊在海峡再次交火的影响，国际油价呢小幅回升，美国西德州原油上涨 2.2%， 现在是每桶$70上下，布伦特原油呢上涨了 1.61%， 现在是$74.3左右。不过呢也提醒听众，这个涨幅呢是相当克制的，说明了市场虽然对海峡的紧张局势有所担忧，但是整体上还是相信冲突会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至于全面失控。换句话说，只要海峡的油轮还能够基本通行，油价就很难大涨。再来看一下本周的市场安排，本周是一个短交易周，这个周五呢，也就是7月3号，由于7月4号是独立日假期，美国股市和债市呢都将休市一整天。此外，本周还会陆续公布一系列重要的劳动力市场数据，包括就业数据。这些数据呢会进一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下一步动向的判断。各位有投资的朋友呢可以重点关注。另外也提醒一句， SpaceX 公司呢将在7月7号正式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另外多说一句就业数据的看点。就业呢是观察一个经济体健康与否的核心指标，如果就业强劲的话，说明经济有活力，但也可能让通胀更加顽固，加大美联储加息的压力。如果就业疲软的话，则可能预示经济放缓。所以呢，本周的就业报告是一把双刃剑，市场会非常的仔细解读它。另外，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头条吧，惊心动魄，而且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海峡局势。
好的，我们来看看啊，本来在今天的话呢，是定在刚才已经说了卡塔尔的首都
多哈，
对，要举行一个会谈。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派出的特使，Steve， 还有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都已经前往到多哈了，想要和伊朗那边透过中间的协调国哈卡塔尔来协商霍尔木兹海峡的停火问题。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伊朗方面是否认与美国有直接会谈的计划。伊朗的副外长表示说，本周没有与美方任何层面的技术性的谈判安排，但伊朗会派代表团前往多哈与卡塔尔等协调 这个调解方来讨论谅解备忘录的相关事宜。其实他说的就是说我不和你美方直接对话，但是还是对透过第三方双方要谈，那么谈的情况会怎么样我们会跟大家有一个跟进啊。那是比较搞的就是谁先提出来的，这个按照川普总统的说是伊朗请求举行会晤，但是伊朗是反驳。然后呢这个接近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的消息人士透露说是川普主动提出了会谈要求。那这位消息人士还放话说伊朗绝不会在威胁之下进行谈判。卡里巴夫本人呢也是说过这么样的一种强硬的话，说伊朗并非通过谈判而是依靠导弹来获取让步。哇，伊朗还有导弹吗？嘴上还是比较的强，
反正是至少嘴上要强硬。
对对对，这是伊朗一贯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哈，大家也都能看明白。那么卡塔尔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在今天就表示说，其实美伊之间的技术性会谈并未中断。他说呢，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不参与这些讨论，相关会谈呢将由级别较低的代表来进行。那么就在这个谈判究竟是谈没谈，还是这个还有点不是很清晰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对美国并不是很有利的一个消息。经过美国一手斡旋并且提供担保的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和平协议，现在已经被黎巴嫩单方面给作废了。黎巴嫩议长呢是公开的表态说，这份由美国斡旋的协议将不会被执行。所以这件事情啊，听起来影响其实是挺严重的。美国大家想想，作为担保人促成的，那么现在就被单方就撕毁了，这本身是对美国国际信誉还有这种斡旋能力本身的一种挑战啊。说白了就是美国担保的协议都没有办法保证落地，那未来在各个地区的冲突，大家还会不会把美国的担保当成一回事呢？所以这是画了一个问号。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伊朗昨天他在他的报纸的头版登了一个新闻，我想这个新闻会让美国的情报部门比较的警觉。那个就直接是川普总统的一个画像、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枪口那个对准他的眉心的那个位置哈，然后还配上了一个文字说战争罪犯必须被追究责任，复仇不可避免，
都是赤裸裸的威胁嘛。
对对对，所以伊朗这方面一方面好像是说我在跟你谈，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强硬。那么根据报道啊，这个版面呢把伊朗把川普总统啊塑造成了对战争应该承担责任的人物，相关的措辞呢被外界视为是伊朗强硬派持续的占优势，对美国舆论攻势的一部分。此前呢伊朗国内的部分强硬派媒体还有政治人物已经多次公开要求就是追责川普，并呼吁为已故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要实施报复。其实也很巧啊，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但是也是给哈梅内伊举行国葬的日子，所以这两天放在了一起。
所以呢，伊朗在这场博弈中真正的野心呢，也正是在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来。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呢，美国正在向阿曼施压，要求确保海峡航道的自由开放还有免费通行。而伊朗呢，则对阿曼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要和阿曼分享航道的收费，另外一方面呢，如果阿曼不从，就用导弹、无人机进行军事威胁。伊朗革命卫队已经摆明了态度，伊朗对航道的控制权不容谈判，也就是说60天之后，伊朗要完全控制海峡的通行权。不仅如此，伊朗还公开警告法国、阿曼还有美国不得在海峡进行扫雷行动，他们声称扫雷只能是由伊朗来负责。这是因为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和阿曼将合作在海峡扫雷，伊朗这种海峡的事我说了算，连雷都要我来扫的这种霸道姿态，正是他要把这条全球能源命脉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真实意图。 对美国来说呢，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伊朗现在是非常的嚣张，他等于就是昨天还放话，就是说如果你们要是再对我动武啊，或者是威胁我的话，我就让你全球都陷入经济衰退。
嗯，
就靠能源这么一点点这样的一个优势哈，一个这种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强国就能够卡住全球能源的咽喉啊。那在这背后的话呢，有时事评论员就认为，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它的现在发生的一切就是台海问题的一次预演。
嗯，
那台湾海峡呢，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全世界很大的一部分像芯片电子产品都要从这儿经过。如果有一天，哎，中共也学伊朗的样子，它就是封锁台海，哎，掐住这个咽喉要道，那么到那个时候，对全球经济，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那个冲击大家也可以去想象一下。
芯片危机至少是，
对呀。所以呢，美国今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如何应对伊朗，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向全世界，向中共展示他的底线和决心。所以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呢，大家认为是不应该妥协，否则呢会后患无穷。所以这条远在中东的一些消息哈，它背后牵动的其实是我们许多华人所关心的台海的问题。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台海预演的逻辑讲得再透一点，就是台湾它生产着全球90%以上的最先进的芯片，是名副其实的硅谷盾牌哈，硅盾。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用的手机、电脑、汽车，支撑整个 AI 浪潮的算力都离不开台湾的芯片。一旦台海航道被封锁，全球的芯片供应链就会断裂，那么就会影响到全世界啊，冲击到全世界的经济，恐怕比这场石油危机还要严重。所以呢，台湾的和平稳定也就不仅仅是台海两岸的事，而是全世界尤其是美国核心利益所在。好了，那我们今天讲到这儿的话呢，到了休息时间了，休息过后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现在大闹的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浪潮。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晨间新闻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咱们把目光转回美国国内哈，上个礼拜呢，迎下了纽约初选的极左翼势力，也就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简称叫做 DSA， 正在士气大振，准备乘胜追击，向全国扩张，把他们的激进主张呢推广到更多的州。而他们的一些主张可以说是相当惊人的，比如说有人提出要废除总统，废除最高法院，改由众议院任命的委员会来行使权力。这些主张已经触及到了美国立国的根本制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会用决战共产分子这样严厉的措辞来回应他们的崛起。不妨想一想，废除总统，废除最高法院这样的主张意味着什么呢？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三权分立，总统、国会、最高法院三者相互制衡，谁也不能够独大。这套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防止任何一方权力过度的集中，走向专制。而 DSA 这些人提出要废除总统和最高法院，把权力集中到一个委员会的手里，本质上呢是要打破这种制衡。各位经历过或者是了解过某些国家历史的听众呢，对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危险想必会有更深的体会，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对这股极左思潮抱有高度的警惕。当然，这些目前还只是部分激进分子的主张，离真正落实呢还有点遥远，但是它反映出的思潮转向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好的，那针对美国国内的这种情况啊，也有很多的人就是站出来来反对这样的一种趋势吧。昨天6月29号哈，像马斯克他在自己的 X 平台上就转发了一条呼吁援引共产主义控制法的一个帖子。 这个法律呢是美国1954年通过的法律，目的就是要禁止共产主义政党的活动。同时呢，马斯克他还发帖强调说，共产主义是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那这些观点呢，其实是他在回应纽约的这最近的政治事件的时候提出的，核心就是要批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危害，并支持对极端的左翼政治势力用法律来进行一个回应。那么按照这个法律啊，那这个法律我们简单的给它回顾一下，虽然它是几十年前颁布的一个法律，但是它现在呢它并没有被作废，所以原则上说它现在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呢它等于是没有得到一个实际的执行。那这个法律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共产主义的人士，那你都要被罚款，然后被抓起来坐监狱的、那是这样的 一种说法。所以这就是这个马斯克现在的一个呼吁，要把这个法律再拿出来。那这个情况会是一个往前发展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真的再把这个法律把它激活，那我们会为大家持续的做一个跟进。另外呢，昨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裁决是关于选举这方面的，这个裁决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对，美国最高法院呢，昨天以5-4做出了裁决，允许部分州在符合本州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在美国大选投票日之后继续接收按时寄出的邮寄选票。这项裁决再次引发了美国社会围绕邮寄投票制度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广泛讨论。据悉呢，这次裁决中，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还有保守派大法官埃米·科尼·巴雷特与三位自由派大法官组成的多数意见最终以5-4做出了裁决。这一判决公布之后，立即遭到了部分保守派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呢，允许在投票日之后继续接收邮寄选票，实际上使美国传统意义上的选举日演变成了持续几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选举期，增加了选票统计周期，也可能削弱公众对选举透明度还有公信力的信任。部分批评者还认为呢，延长邮寄投票接收和统计时间可能增加舞弊或者是选票争议的风险。与此同时，也有支持者表示，邮寄选票制度有助于保障军人、海外公民以及行动不便选民的投票权利，只要选票按照法律规定在截止日期之前寄出，适当延长接收时间并不会影响选举的合法性。批评者还以加利福尼亚州近期选举为例，他们就指出，加州6月2日举行选举之后，几个星期的时间内仍然持续统计邮寄选票，最终结果呢，迟迟没能够全部确认。他们就认为，作为美国人口最多、科技产业最发达的州之一，加州仍然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完成计票，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于邮寄投票制度效率还有透明度的质疑。不过呢，加州选举官员就说，统计时间较长，主要是由于需要依法核验邮寄选票的签名，处理海外以及军人选票，还有完成法定审核程序，以确保计票的准确无误。美国邮寄投票制度近年来一直是共和民主两党争议最激烈的话题之一。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还有未来总统大选的临近，围绕邮寄投票、计票期限以及选举规则的法律争议预计仍将继续发酵。
其实刚刚传出来的一个消息，还有一个最新的法院的最高法院的判决，首席大法官John 他主笔多数意见支持维持广泛出生公民权，否决川普总统对非法移民及生子产业的子女的限制。那什么意思啊？就是非法移民的子女还有专门跑美国生孩子的这波人都能够获得美国的公民权哈。再说刚才的那个这个判决里面，像巴雷特，这是川普总统亲自选的大法官，这个人有的人在当时说就应该警惕，你想他是一个白人女法官，他自己有5个孩子，然后他又特别收养了2个黑人孩子， 这是不是一种政治作秀哈？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的很多网友观察还是比较的细的。
嗯，
好的，那这是最高法院的最近的一些判决啊，也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条啊，也就比较有意思的军事新闻。英国金融时报呢最新独家爆料，美国的五角大楼正在经历一场观念上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的起因呢，就是近年来几场局部的冲突，特别是和伊朗的对抗，对美国的弹药库呢造成了极大的消耗，甚至可以用恐怖来形容。打着打着呢，美军就突然警醒了，在现代的消耗战中呢，补给的速度和绝对数量已经压倒了单枚武器的高精度。说白了就是呢，过去美军追求的是一枚导弹几百万美元，指哪打哪的高精尖。但是现在却发现，在真正的大规模冲突里面，这种又贵又造得慢的武器根本就不够用。这个教训呢，在俄乌战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那场战争打了这么久，双方每天消耗的炮弹、导弹、无人机都是天文数字。再先进的武器，如果造得慢，补给跟不上，打完了就没了，那也是白搭。反倒是那些便宜、皮实、能海量生产的武器成了战场上的主角。美国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痛下决心呢，调整自己延续了几十年的军工思路，从追求每一件武器都要尽善尽美，转向为确保关键的时候有足够多的武器可以用。这个转变呢，看似简单，背后却有着对未来战争形态的一个深刻的反思。这是美军军事思维的一次重大转向，从追求极致性能转向了追求规模还有效率。
前一阵我记得在早晨的节目当中有说过一条消息，就是美国军工企业的一个大老板啊，被川普总统叫到办公室里出来，这浑身发抖头冒冷汗。我想这也是他面临的一种，就是现在的一种压力吧，美国的这种现在的生产的思路就是要发生转变了。其实不仅是正在就是在计划，而且是已经在行动了。美国的一家公司呢，已经成功的就是造出来了一种那种有点像沙赫德136的那种自杀式的无人机，给他取了美国给这个机器起的名字叫做卢卡斯，并正式列入了美军廉价大批量生产的一个计划。所以说这也就是正说明曾经在军事科技上遥遥领先的美国，现在真的是放下身段啊，开始仿制对方的廉价无人机了
也山寨一下这些
对
不是太发达的国家
真的，这就是战争形态的深刻的变化。以前真的呢是人和人要拼刺刀，
对，
现在你看乌克兰的那些士兵
无人机、哎、
一个人在那儿手按遥控器
对，可厉害了，
真的是天上的那个飞机到处飞，然后真的全是靠高科技，你怎么样去拦，用什么武器去拦，就是在这一个士兵手里的这个控制按钮上，这个真的是战争形态。
之前只能从科幻电影片里面看到的这些
场景，打游戏一样哈，
已经切切实实在军事里面应用了。
好的，这就是目前哈整个世界在发生的一些变化。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吧，我们休息之后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两天的世界杯。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有音乐吗？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好，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说说激动人心的世界杯了。先让大家激动一下，我们再给大家来一段
音乐
好，坐稳扶好，我每次都要提醒大家别突然给大家吓一哆嗦。
好的，
来好，音乐我们不多放了啊，怕大家要是万一心脏有点脆弱的，我们怕担责任。墨西哥，哎，墨西哥这个歌第一个唱出，对，墨西哥作为东道主啊，现在也冲进了淘汰赛，下一站他要对战厄瓜多尔了。那情况会怎么样？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分析，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昨天的赛场的比赛结果吧。
嗯， 巴西呢是2-1战胜了日本。哎呀，
这个
好像是意料之中是吧？
是意料之中，但是又是让大家非常的感慨，甚至是有点痛啊，那种痛可能是比较心疼日本吧。你想日本呢，他把自己的目标，当然不是今年啊，今年他也说我要夺冠了，他说2030年我要当世界冠军。但是呢，这个队表现的是非常的顽强，但是赛后有的人就说了一句话，还挺有诗意的，说哇，蝴蝶终究飞不过大洋，飞不过沧海。
好嘛，
觉得日本一个小国啊，一只小小的蝴蝶想要飞越大洋，这个道路是难了一些，但是可以看到在这次比赛当中呢，日本真的是也拼尽了全力了。在上半场他的进攻还是比较出色的，下半场可能感觉到体力就是没有巴西人那么好，然后都打到90分钟了，打到平了，然后就有一个延时嘛。对，然后在这个延时的最后一分钟，巴西足球队出了一个英雄啊，横空出来了一个马丁内利，大家可能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人，我也是昨天才去了解这一个人。这个小孩才24周岁哈，从小在巴西长大，然后在巴西就是那种像很多孩子一样，他有青年训练营，他当年是在一个叫做豪门的，就一个特别有名的青训营训练，但是没有被留下，可能人家还没看好他，很多孩子在这个时候就停止比赛了，然后就干别的去了。他呢就又转了一家非常没有名气的这种训练基地去坚持训练，直到他大概18-19岁的时候被这个英超的一支球队给他花600万给买走了。
也不低呢。
不对呀，然后那个英国国内就觉得很奇怪，说这孩子是谁，这孩子一点都不没出名，连那个就是职业杯的那种联赛都没有打过，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个人不行，将来可能他就会被转走，或者会被卖掉，会被借走哈。
好，今天这一下子金子
发光了，
遮不住了哈。
对啊，但是他在那个英超的俱乐部里面，阿森纳嘛，他当时其实还是蛮努力的，他特别拼，就是抢球在哪儿他就在哪儿拼命的奔跑。这个人他除了跑得快，特别快，他的那种启动时候的爆发力很快，然后呢就是启动爆发很厉害。你像昨天他最后进球，最后一分钟啊，他冲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这个是一个智商问题，就是你身体有一种感觉，你应该站位跑到哪儿去，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厉害。他的那个感觉就很灵，站到了那个位置，一个球传过来，然后我记得他是左脚把这个球一停，连一秒钟不到右脚就挥脚，然后怎么那么巧，
这就天生足球。
对啊，那个球打到门框上，但是打到门框的内侧弹进去了，要打在正中间就弹回来了，然后整个就把巴西给救了。天，
就是该他出名。
对，然后这个人就是一下子就全世界都记住了他。所以足球啊真的是让人很感慨啊，有的人默默的像那个像佛得角的门将一样，默默的都做了40年了，你都不一定为别人所发现，但是这里就是成为一个让你能够闪光的舞台，但是也让人痛苦。你看他的巴西的庆祝是建立在日本的这种痛苦之上的，不仅仅是这11个人哦，这是日本后面的一个
国家，
这个国家背后还有所有的亚洲人的那种难过。但是两个球队的反应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首先是巴西队的教练啊，叫卡洛安切洛蒂，他被采访，他在就是巴西球员全都啊，你抱我我抱我，你那个疯狂的庆祝的时候，他就是那么克制的从座位上站起来，
比较冷静，
非常冷静。然后事后他也说，他说接受采访，他说足球是一种尊重，我为巴西的晋级感到高兴，但是对方是一支奋战到最后一刻的球队，值得我们认可。我知道这样的失利会有多么的伤人，内心深处当然我也有庆祝，我的使命是为巴西而战，追求胜利。但在足球界这么多年，我们学会了谦逊的获胜，也展现了伟大。
还是睿智的人。
哎，而日本队呢也很有意思，他的那个教练哈，他的教练叫做森保一，他也就是把大家都叫在他身边站成一个大圈，球员全低头垂头丧气啊。他先向球员道歉，说我个人执教能力不足，没有能带领大家取得胜利， 把责任直接就揽在自己身上了。他还鼓励球员和工作人员在备战期间的努力，对他们每天的认真的对待训练过程表达了敬意。他也说，尽管我们输球，但是呢，这次世界杯之旅也证明了日本的足球实力的提升，也相信日本队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他们的成长，还挑战了世界顶尖水平。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两个球队展示的风范您怎么看呢？非常欢迎您发表简讯啊，到9619611这个平台上。我发现啊，我们的听众真的惜墨如金啊，你要让大家说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好像大家就不是特别爱说啊。如果问 yes or no， 大家比较愿意回应。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看这种比赛多少都会有点感慨啊。如果你们要发表您的看法，我们会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您的想法。
好的，也希望日本队在这次洗礼中能够实现他的目标啊，2030年成为世界冠军，
看看蝴蝶到底能不能飞越沧海。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队对巴拉圭队。开始呢是这场淘汰赛呢开始是也是最大的冷门之一了。巴拉圭呢开始由22岁的恩西索率先进球，德国呢依靠哈弗茨扳平了比分。加时赛第101分钟的时候呢，德国其实曾经攻入过制胜的球，但是呢，这个视频助理裁判叫做 VAR 的，判定德国球员呢在角球中对门将犯了规，进球被取消，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最终呢，进入点球大战，巴拉圭以5-0获胜，德国呢爆冷
5-4
获胜，
就差那么一个球。
对啊，德国爆冷出局啊，太可惜了。
德国战车，我曾经在德国的公司工作过，就是德国有个安联体育场
啊，听过，
就是足球赛多半也都在那儿比的。德国人真的是非常有那种怎么说呢，职业精神，品质真的是一流的保障。
是。
很难想象啊，这种失败对他们会造成什么样的心灵伤害啊。德国也挺遗憾的，今年是，
对啊，
对，落败。
曾经的他好像进过四次
世界杯的冠军呢，
啊，这一下好，被把这个巴拉圭也是中南美洲的国家，这些哎呀，这些国家太厉害了。你看巴西、巴拉圭，好像都是这
现在非洲的一些国家哈，也都就是在挑战一流的这些球队了。
对。
好的，还有一个就是荷兰是以1-0胜了摩洛哥哈。那这一场的比赛呢也是比较的非常焦灼的攻防战，双方防守都非常的严密。那荷兰直到比赛的最后阶段呢才攻入了制胜一球，淘汰了摩洛哥晋级了。那荷兰有一个球员叫做加克波，再次成为关键的一员哈，在关键的时刻也完成了绝杀，避免了这种加时赛。那摩洛哥呢也是虽败犹荣，他们也算是非洲球队的一种实力的体现，让荷兰赢得并不轻松。
非洲说应该说最近经常出现这些强队。现在
其实你看很多队，你包括日本队，你看那个队员里都有黑人的面孔
啊
有的，所以他们
是移民的。
现在全世界真的大家都是那种地球村一样了，大家在这种职业联赛当中都互相买卖，所以人口流动也是非常的多。对，所以只有我们中国的球迷就比较的怎么说呢，这个一言难尽啊。这个中国人感慨啊，说你看人家日本人人家请来了人家的师傅巴西的教练执教日本，结果就把日本每次都能带进世界杯哈。
对。
然后中国一看有样学样，我们也请个外教，请一个意大利的教练，结果意大利连续3届都没有进入世界杯，都没有杀进来。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难说，这怎么是运气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比赛哈。
是，第一场呢是科特迪瓦对挪威。这场比赛的看点呢是哈兰德能否继续爆发。
这哈兰德大家对他真的是万众瞩目，也包括我啊，我太愿意看他踢球了。
又一个粉丝啊。双方的实力对比呢大概是这样的，挪威呢是整体实力略占优势，拥有世界级的前锋哈兰德，中场核心呢是厄德高，反击率呢是极高的。科特迪瓦呢身体素质比较出众，防守严密，小组赛呢失球比较少，但是进攻的创造力呢就不如挪威了。目前外界的预测呢是 大多数媒体还有博彩机构呢，就看好挪威会晋级，认为如果哈兰德能够获得足够的机会，挪威就有望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不过科特迪瓦呢擅长攻守，只要能够把比赛拖入加时赛，胜负的悬念将明显增加。
咱们就期待吧，这场比赛看看挪威能不能按大家预期的能够胜出哈。那挪威呢，他们现在他的国家队陷入了一个麻烦，但是是一个美好的麻烦。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前一阵儿在说新闻的时候讲过，他们随队啊是带来了大量的挪威美食啊，包括600斤的鲑鱼啊、鳟鱼啊、大比目鱼啊、各种挪威的鱼啊，还有180公斤的奶酪。
哎呀，
然后这个结果呢，他们就带了那个带的量已经吃完了，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自己还进了32强。对，失算了，没想到这个路走的比预计的还要长，所以呢他们不得不从挪威再订一批货啊，
还得空运。
对，看看挪威，我们就一起来期待着挪威再继续往前走。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预计挪威会走到16强吗？会再走入到前8强吗？会凭着哈兰德一个人扛着这个国家队继续一路狂奔吗？
继续从挪威运输这些鱼类啊。
嗯，真的很有意思哈。那我们大家欢迎您发送简讯到961961我们的平台，给挪威来个预测。
第二场呢比赛是法国对瑞典队。这场比赛的看点呢是姆巴佩领衔的法国能否顺利过关，这是今天实力差距相对最明显的一场了。双方的对比呢是法国姆巴佩状态火热，小组赛攻入了10个球，攻击火力位居本届世界杯的前列，阵容的深度依然属于世界顶级。瑞典队呢则是身体对抗强，定位球的能力比较好，防守纪律严明，但是整体的个人能力呢就不如法国了。赛前外界预测是认为法国晋级的概率比较高，但是瑞典呢是一支善于制造麻烦的球队，如果法国进入比赛节奏较慢的话，也可能出现一段时间的焦灼局面。目前法国的胜率呢用5星来评的话，它是5星，瑞典呢爆冷机会是2星。
好的，我这里做一个严重的更正啊，非常感谢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在后台发简讯。那么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荷兰和摩洛哥的说反了哈，这个荷兰和摩洛哥是进入了加时赛，然后他们一开始是1-1踢平，然后点球大战摩洛哥是3-2胜了荷兰，所以是荷兰被淘汰，摩洛哥成功的晋级了哈。
Okay.
非常的抱歉，也非常的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尾号是1769的哈，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更正，伪球迷就是伪球迷哈。
是是，我们俩伪球迷说了半天还没反应过来。
好的好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啊，再看看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这个有一种说法说是叫做第五场魔咒，这是针对墨西哥的，就是这是他一直以来从1986年以来总是在淘汰赛首轮就止步，这是墨西哥。那今年呢他是靠着自己的一个主场
东道主，
全国都在期待着能够打破这场魔咒，能够在这种淘汰赛当中呢第一场能够冲出去。那么这一场究竟会怎么样？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很多专家都认为这是一场比较难的预测。有一些机构呢略微看好墨西哥，认为他有主场的优势可能会晋级，但是双方的实力非常的接近，很可能踢到加时甚至是点球大战。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的看法如何，欢迎您发送简讯到961961。好，那我们再看看啊，美国队昨天已经抵达了我们湾区了，这个情况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
对，为了备战明天的世界杯32强淘汰赛呢，美国队选择把大本营设在了南湾，由圣荷西地震队为他们提供训练和后勤的保障。明天呢，也就是7月1号下午5点，美国队就将在圣塔克拉拉旧金山湾区球场，也就是里维球场迎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队，这是1994年以来美国首次在本土进行世界杯的淘汰赛，国家队呢就在我们身边备战，这种感觉是不是有点美妙呢？提醒想去现场的朋友啊，明天周边的交通管制呢会非常的严格，最方便的呢应该还是搭乘 VTA 轻轨， 到大美国站，让我们一起为在家门口作战的美国队加油吧。
我有个好奇的问题啊，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答案，如果想偶遇这些球员或者是球星啊，在什么样的地点会有制造出产生这种机会呢？我们听众朋友您要有经验的不妨发送简讯到我们961961啊，我们也转发给我们的其他的听众朋友。那如果真的比如说你在超市购物，哎，能看到他们，我估计这种机会不多超市不大可能。什么地方呢？哎，欢迎大家呢发表您的经验看法啊，发送短信到961961。另外呢，在我们湾区啊，还有很多就是举办的这种赛前的派对。那么这些派对呢，也分布在湾区的各地。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基本上自己家附近都能找到一个免费啊、热闹的观赛点。那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一段时间内啊，都能够有非常美好的体验。但是同时呢，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要一定注意安全。哎，因为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在一处世界杯球迷活动的一个区域，在周日啊，圣何西警方表示就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还有警方呢，现在是在展开调查。案发的地点呢，就是在圣佩德罗广场，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所以这个真的是血淋淋的一个事实，
安全第一，
是提醒大家哈。好，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你回来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好的，那接下来的这点时间呢，我们想跟大家说一点每天哈，我们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都跟大家在提的
不得不说的
支持我们希望之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在昨天的话呢，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给我们捐款，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比如说我们有听众朋友 Cindy 还有劳还有尾号是5959的听众朋友啊，感谢你们非常的衷心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你们的爱心捐助呢会给我们以力量哈，让我们也很感动，对，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其实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是我们昨天采访到的，他也表达了他每天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他的一些感受，我听了也觉得很感动，让我们觉得我们每天坐在这里跟大家共同度过一段时间非常的有意义哈。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是来自 Cupertino 的
林先生。
林先生，我们听听林先生怎么说的。
我听希望之声大概有4-5年左右了，早上听到他们的那首歌我就很喜欢，开车的时候带着微笑听了以后，我每天早上都是带着微笑去公司上班。同事他说哦、You are so sweet， 他说我 so sweet 就是因为希望之声带出来的，进到人心里面去，那是很好的意思。希望之声的节目大部分我都很喜欢，因为希望之声讲那些信息对我们周围都有关联，很多华人他有的英文不好，可是他听了希望之声他都知道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每个华人的话都有很大的帮助。他不像一般的那些媒体，他们只讲一边的话另外一边不说，可是希望之声的话两边都讲，谁不对的话都会讲，所以我觉得希望之声比较正义一点。我现在有捐款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因为希望之声每个人压力很大然后也很累，他们所做的一切也不是为了自己，为了所有中国同胞。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在东方很多地方都听不到真实的信息，那我们做听众的也不能够说啊，只是听听就没事，我们也应该捐出一份爱心来帮助他们继续把信息传达出去。我们一定要跟希望同行，不能够让希望之声断了，不能让它停下来了。也希望其他的听众也要帮一下希望之声，让它一直继续下去。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林先生跟大家的分享啊。 其实为了维持这样的一个声音，每天在湾区能够陪伴大家，我们真的是尽了自己的全力了。大家知道现在维持一个传统媒体是多么的不易，就在 FM96.1 的这个平台上，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得到了。原来上午时段的那个电台不见了，原来在下午的其他人单独所租用的时段也撤出
了。
为什么？就是你要花钱租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你还要养人来制造节目，这就是困难。不仅仅是 FM96.1 上入驻的这些媒体啊，在往出撤。那给大家一些数字，比如说在过去一些年，在过去的20年，美国消失了将近3500份地方报纸，去年一年就关闭了136份，每周都有2家媒体来关门。广播也是，全美最大的广播公司啊，叫做 Odyssey， 去年破产了，然后第三大的今年3月也破产了。就是这些大公司，不是在像湾区 KQED 去年也裁员45人，5年裁了3次。上个月呢 NPR 也撑不住了，裁员再加上 买断哈，又走了很多的资深员工。所以说就是这就是一个目前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电台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做出的决定就是，不仅我们没有缩，没有裁，当然我们也裁，我们裁就是裁我们的工资，
自己的工资，
微薄的收入，大家勒一勒腰带哈，然后我们继续用爱来发电。但是我们真的就是没有退缩，我们大家就是齐心协力说，我们努力，我们靠听众朋友的支持，我们把它给撑住，我们要为大家做得更好。所以我们的时段呢，从晚上的就是公交的这种黄金时段，又把早晨的也扩展到了，所以我们确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也诚恳地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共同的帮助到我们湾区的这样一份公益的事业，让希望之声的声音能够更多的帮到我们湾区的社区，帮到每一个人，让大家每天都早晨开开心心的听着我们的节目和音乐上班。
就像林先生说的哈，
对，
就让我们请受鼓舞。
哎，晚上的话再高高兴兴的轻轻松松的听着我们的节目下班，这是我们的心愿，期待着得到大家的支持。如果您愿意啊，哪怕不用你说我一定要几百元几千元支持我们，你说5块钱，哎呀，给希望之声员工买杯咖啡吧，我们都能感动一下子啊。您只要发送支持2个字到961961这个平台，我们就会发送链接给您，告诉您各种捐款的方式，非常简单，哪怕用 Zelle 都可以，直接手指动一动，20秒钟就可以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使命。好，再次的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默默的支持和长期的陪伴。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袁成。
是的，
跟大家说再见啦，祝大家拥有快乐的一天，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